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今天有王成伟牧师在这个地方和我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分享神的信息。黄牧师是加拿大华人神学院多伦多校区的特展主任，并教导系统神学课程，是多伦多国语华人基督教会的特约讲员和事工顾问，他也是我和陈传道在神学院的老师。谢谢王牧师，下面就把时间交给你。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神让我能够回娘家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服侍主。曾经有很长的时间我也是城北华人基督教会的城北宣道会的会友那我在这边也是跟我的家人一同来敬拜服侍，非常的感谢主让我再一次回到大家的当中，所以看到很多熟悉的脸心里面非常的感谢主，有教会的传道同工，有肖老师、陈老师他们非常的感恩也谢谢教会过去多年来支持加拿大华人神学院以及我们的合作的伙伴多伦多天道学院你们也让我们的神学毕业生在你们教会有很好的服侍在此呢再一次来感谢我们的主，谢谢教会对神学教育的支持求主呢继续赐福给教会，让教会呢继续在多伦多城北的这个地方能够继续的来为主来发光愿主来使用大家。好几年前我参加一个多伦多的培灵会的时候，我和师母呢就坐在那个教堂的那个二楼的座位上面，那讲台的那个和前排的座位呢就看得比较清楚。那有一对的老奶奶呢，他们很辛苦的那个步履蹒跚的好艰难的走到我们前面呢前排的座位上面呢就坐了下来。那看上去呢他们大概呢就已经起码我想有70多岁了那么聚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一起唱诗歌、诗班、献诗、读经，然后呢讲员呢就上台准备要讲道。那前面的老太太呢忽然之间呢就从她的包包里面呢拿出一样东西来，我们以为呢是一本圣经谁知原来不是一本圣经，是一部的 iPad 然后呢一打开 iPad 然后就叉叉叉叉叉哇非常的干净利落的那个手法然后呢就几下功夫就打开了电子版的圣经，然后呢讲员开始讲道的时候，老奶奶呢还能够在 iPad 上面来做笔记，哇让我们后排的那些弟兄姐妹年轻的大家呢你看我看你实在敬佩实在的佩服由衷的敬佩。施以诺弟兄在态度决定了你的高度这本书里面有一篇的文章，题目就是人生应该是进步加 ing。 什么叫进步加 ing 呢？英语动词呢就是有 ing 的，对不对来了就是 coming， 去就是 going 那就是那个不断的在进行当中的那进步加 ing 就是不断的进步，保持进步，不停止的进步。他说人生呢不应该是进步加 ed。 什么叫 ed 英语 ed 就是过去时态了，对不对？就是曾经进步过，曾经好过，现在呢就停在这个地步了。他说人生呢应该是进步加 ing， 做人就算好像老奶奶这样的年龄的时候呢，也要懂得让自己更好，不断的来追求成长。那我爸爸呢也曾经是城北宣道会的会友他也是一个呢不断力求改进的人，这一点呢我对他非常的那个敬佩。他年轻的时候呢在英国读书工作呢也做得很出色，那么那个退休之后来到加拿大了，一般呢来说退休了就没事好干了，对不对？但是呢他呢竟然呢来了之后呢报读什么电机课程然后去学意大利文认认真真的就去读那个圣经神学证书的课程然后呢成绩也非常好的毕业了。他又学习用电脑，你知道他用的电脑都是 top of the line 的那我家呢那个他每次换新的电脑呢他就把他那台旧的送给我所以我不用买直到前两年呢他还自己呢开车去参加风雨不改的参加终神的那个生命之道的那个查经课程。那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也教那个主日学，你知道我爸爸今年几岁了你们当中可能有人知道98喽中国人年龄99了，过了年就100了保罗 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在信一开始的时候，他就为教会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祷告，刚才你们读经的时候读到了。他的祷告是什么？他要教会在属灵的追求上进步加 ing。 他祈求神让教会的爱心在真理的规范当中不断的增进，他祈求上帝让教会不要甘于平庸，要追求卓越，他祈求神让教会不要满足于目前的那个属灵的状况，却要寻求属灵的突破。然后他又祈求神让教会呢不要陷于自我崇拜的当中，却要每一件事情都要荣耀我们的上帝。那基督徒的人生呢，是一个成长的人生，进步加 ing。 今天让我们呢从保罗短短的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一节这一段的祷告当中，我们来学习做一个呢在主恩里面力求上进的人，好吧？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今天让教会能够来读。主啊，我们就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的崇拜里面，我们专心的专一的来敬拜你。愿主你自己的灵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你律法中的奇妙，帮助我们能够更好明白你的心意，并且乐意的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讨你的喜悦。我的祷告祈求感恩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保罗他的第一项的祷告事项是什么呢？第九节所说的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保罗在这里是为教会祷告，希望教会能够爱心增进。爱心不是指爱上帝的心，爱心是指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心。保罗认为腓立比教会需要更多更好的彼此相爱，那这个可能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感到有点惊讶，因为我们总是有一个印象啊，腓立比教会不是非常棒吗？是一个非常棒的教会，而且整封书信里面呢，都是洋溢着保罗对教会的欣赏啊，很喜乐的。他们很欣赏，保罗很欣赏他们。那他们缺乏爱心吗？为什么叫那个保罗要他们来多求爱心的增进呢？当我们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你就不难发现腓立比教会已经是一个很有爱心的教会，他们对保罗非常的关心，他一直支持保罗的福音工作。当福音传到腓立比之后，当保罗被其他的教会误会重伤的时候，腓立比人对保罗是不离不弃的，再三的派人去探望保罗啊，甚至呢供应保罗在物质上面的需要，以致保罗在坐牢的时候还心里面呢惦念着腓立比教会。这么有爱心的教会，保罗却认为呢他们的爱心还不够，还需要增进。当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看出教会里面其实呢有一些不和谐不合一的现象，有一些潜伏的危机啊，慢慢的就浮现出来了。第四章里面保罗提到两个姐妹的名字，公开劝告他们两个人要和好。他们在教会里面一定是占非常重要位置的人，他们曾经与保罗在福音工作上呢携手合作，为福音的广传和教会的建立做了不少的贡献，保罗非常的欣赏。但是他们中间呢出现了一些矛盾啊，那信里面没有说清楚到底他们是为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一些的矛盾分歧，甚至呢起了冲突。但是保罗是吩咐他们，叮嘱他们要和好，甚至鼓励整个教会也要帮助这两位姐妹来和好。其实不用到第四章，在第一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已经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内部的矛盾。保罗劝教会在一个反对迫害教会的世界面前，一定要有相爱合一的见证，鼓励教会无论保罗在还是不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都应该有同一个心智，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他更劝勉教会应当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顺服舍命牺牲。所以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他怎么劝勉他们？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对不对？不要呢结党 啊，却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个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互相的照顾，彼此的成全。他这样写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看到教会里面的一些的现象，就是说教会里面开始有一些的不和，教会里面有一点呢，开始呢爱心不够了啊，因此他就求教会啊，爱心要增多，以消除教会里面不和睦的因素。但是请你留意哦，保罗求的爱心不是那种嘘寒问暖啊，不是那种感觉 feeling， 或者是一种呢没有真理的偏爱或者是溺爱。他求的是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的爱，很特别，是不是？他不是单单求爱心，他说我求的是什么？是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的爱心。什么意思？知识是什么？指的是一般的属灵的真理，圣经的教导，福音的真义，当然也包括了爱人如己的教导。什么是见识呢？就是道德跟伦理方面的判断力，是涵盖了整个人生经历领域里面的道德观念以及行为的。保罗还加上了各样的这三个字，那意思就是说在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之下，教会都应该有这样的知识和见识。知识是以神为对象的，信徒应当顺服神，受教与属灵的真理，把真理行出来。见识也当应用在人的日常的经历当中，要有真理道德基础为规范的一个道德的判断力，做合乎圣经真理正确的决定，采取符合神道德观的正确的行动。那整句的话的意思就非常明显了，是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保罗不是在求三件事啊，他不是求爱心，不是求知识跟见识，他求的是一件事情啊。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要他求的是一种满有属灵知识的以及道德判断力的爱心。我再说一遍，他求的是满有属灵知识的跟道德判断力的爱心啊，由知识跟各样见识所规范和引导的爱心。可见保罗心目中爱不是无法无天的，爱不是什么都爱，呵呵，爱是有真理有道德的这样的一个规范跟引导的，否则这个就不是真正的爱了。流行文化常常说一句嘛，爱变成了害，哎呀我爱你，其实是我害了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如果没有真理做规范，没有一个道德要求作为一个引导的时候，爱真的会变成是害的。爱没有真理就变成一种姑息以及纵容，这样的爱就会变成了一种的祸害。加州 Westmount College 的 Ben Patterson 牧师，他是一位相当著名的基督徒的作家，我很喜欢看他一本书叫上帝的祷告书啊，学习怎么样用诗篇来祷告。那 Ben Patterson 牧师年轻的时候呢，他在加州一个那个营会里面呢担任那个青年童工长达6年的时间，是青少年的牧师，也是导师，是负责呢牧养呢就是那个营会里面的一些的中学生的。那么但是呢他呢天生是非常呢喜欢玩啊，那经常捣蛋，常常呢会呢用恶作剧来作弄他的童工，大部分的恶作剧呢都是无伤大雅的，那就童工就算了。但是有一次呢，他用了包着糖果的纸包了那个泻药啊，甜的啊，就laxative 把它包起来，然后呢把它当成糖果派给他的童工来吃，那大家呢就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了，甜甜的，然后就吃下去了。哎呀糟糕了，因为有童工对这种药呢是特别的一种的过敏的，有一种激烈的反应，所以呢上吐下泻，然后呢搞得整个人都虚脱要送医院了，那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哎呀，这件事情给 Ben Patterson 的上司，也是一位牧师知道了，就叫 Patterson 呢到他的办公室来。一进去呢 Patterson 呢就以为自己呢肯定挨骂了，对不对？谁知一进去啊，他的上司那位牧师就看着他，然后看着他不说话，就是一直流眼泪，然后就 Benny 啊然后 Ben Patterson 就马上认罪啊上司没有放过他啊， 要他接受这个纪律的惩处啊，很温柔的责备他，点出他的错误来，告诉他你这样的行为是非常的不负责任的，不是一个青年牧者应该有的表现。他要求他公开的向所有的年轻人跟他的同工们道歉，还要承诺以后呢再不可以做这种伤害人的事了。那 Ben Patterson 牧师回忆说，他说他的上司很爱他，但是没有纵容他，教导他要有一个道德判断力的爱，有一些事情是不能逾越这个界限的，必须要有这个真理来规范的，否则的话你认为的爱反而是害了他。多年前我聚会这个教会，有一位领袖犯了严重的过错，教会呢就出于对那个人跟家庭的爱呢，就其他的同工用爱心的指出他的过错来，并且呢执行了教会当中章程里面的纪律的程序，要求他接受辅导，并且呢重新安排他的服事的工作，暂停了他的服事，更鼓励他呢暂时不要领圣餐啊，目的呢就是让他呢能够呢去为自己所犯的错误呢来做深层的一些的反思，好好的来查验自己的心以及行为，向神认罪悔改。而那位的领袖真的愿意接受教会的辅导，痛定思痛，后来呢就在爱中被挽回了。那我每一次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面总是非常的感动。在我过去牧会的经验当中，我发现了教会许许多多的问题，往往就是我们爱心太泛滥了，我们的爱心很爱，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些的爱心没有真理做引导，没有以真理来做规范，那没有知识和各样见识的爱，对福音的广传以及教会的建立呢是怎么说呢，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真理规范的爱，这是保罗的祷告。那保罗做这个祷告他有几个目的，爱心的增长是为了叫教会追求卓越，不要甘于平庸，要选择去追求美好的。第十节怎么说呢，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那第十节里面一句话，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如果你看你的圣经的话啊，刚才屏幕里面没有打出来，但是你如果看你的圣经的话，里面有几个小字，或做什么，喜爱那美好的事。是非在这里不是指对错啊，而是指呢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呢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呢，他做这个祷告是让你们能够在众多的事情里面去懂得怎么样选择那美好的事，就是说更好的 more excellent， 更有价值的 more valuable， 更重要的 more important。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有这种以真理规范的爱心增进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从各种各样的事物里面判断出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那什么是更美好的呢？什么是更重要的呢？保罗有没有说？在这里没有说。我想呢，每一位信徒以及教会所爱慕所追求的那更好的美好的都有一点不一样。无论你怎么看什么是更重要更有价值更美好的，保罗要我们追求的是 more excellent， 追求卓越，不断的进步，选择那个好的，不要马马虎虎做一个平平庸庸的基督徒，他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弟兄姐妹，生命是由我们一个又一个的选择连串起来的，也是由我们的选择塑造而成的。你选择没有价值的东西，你的生命就没有价值，你选择马马虎虎的话，那你的生命呢就好就这样过了。但是如果你选择有价值的话，那你的生命就会变得有价值跟意义。圣经里面有一对姐妹，在耶稣做家访的时候呢，他们呢做了完全不同的选择。一个呢做了很好的决定，为尊贵的客人呢主耶稣呢预备了丰富的饭食，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做了更好的决定，是什么？就是安安静静的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来听耶稣讲道。那最后呢耶稣称赞谁啊？玛利亚。 选择那上好的。他没有说马大做的是不好，马大做的也很好啊，服侍尊贵的客人耶稣基督啊，饭总是要有人来烧的嘛，对不对？是好事。但是耶稣说，哎，玛利亚选择呢更美好的。保罗没有向腓立比教会说什么是更美好、上好、更重要，他只是要教会求神给他们一个识别、分别啊这样的一个判断的能力，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更好的啊，然后呢你就做那个选择，去做更好的事情。举个例子吧，你每天花多少时间看电视啊？你说现在牧师我们不看电视了，没有人看电视了。 OK， 好，不看电视，那你看电脑吧，好不好？你看那个 streaming 吧啊，你花了多少的时间去看这些东西呢？你在时间的运用上面有没有致力于那更美好的？你花多少时间向别人传福音，花多少时间好好的祷告，你有没有好好的来去啊，真的是花一点时间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你过去六个月你看了些什么啊？看了小说，看了 blog， 看了电脑啊，这些都是很好的，看新闻啊都很好。但是有没有看一些更好的？有没有看圣经啊？啊，你说我有看，我看了圣经，有没有看一些属灵的书籍啊？你说我也有看，那有没有看一些那些注解书啊？啊，让你看一些更好的、更深入的啊？你花一点时间把事情做及格了，还是说啊，我会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呢？啊，我花时间50分很好了，60分 OK 了，70分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但是你有没有做得更好一些？一个有真理为规范的爱啊，很奇妙。一个有道德判断力的爱，就能够让我们辨别出，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什么是好，什么是更好，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更重要。我们来追求更重要的。不要呢做一个就是平平庸庸的一个基督徒。那今年呢2018年呢是冬季奥运会呢已经结束了啊、哦、那么前一阵子呢 Calgary 不是在还在那个公投看看要不要举办2026年的奥运会，结果呢大家都不要再举办了啊。那么这一次的冬奥呢，虽然加拿大呢在一些传统的运动项目上呢表现的相当的就是你可以说滑铁卢了啊，就好像那个 hockey 啊这些的啊，应该是世界第一的嘛，像 curling 啊那些，哎呀，结果呢都输了。但是在这个奖牌的分数上，总分来说呢，还是创下了最好的一个成绩。那如果你像我是老华侨的话呢，大概你会记得加拿大以前在奥运会里面的表现呢，简直是差得可怜的啊，从来没有一个主办奥运会的国家呢是拿不到金牌的。1976年 Montreal 奥运会没有金牌，1988年 Calgary 奥运会没有金牌。哎呀，以前那些的加拿大奥运会的运动员呢，到了奥运会呢，只是呢就是以参与这样的心情呢去参加的。然后加拿大的运动员最有名是什么呢？就拉着别的运动员的手，别国的运动员的手，然后一起呢跳舞啊、唱歌、喝啤酒啊、唱空巴呀啦，然后呢就、哦、我们来参与啊，成绩没问题啊，友谊第一，是不是是这样的？2010年。温哥华拿到了那个奥运的主办权了，你知道加拿大的体育界非常的紧张，而且担心会不会又做一次拿不到金牌的主办国呢？哎呀，这真的是很丢脸的事啊！所以全国13个体育运动协会在2004年的时候在 Calgary 开了一次会，在那个会议上面大家就立定心智，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发掘一些优秀的年轻人啊，培育他们成为呢世界一流的那个运动员啊，追求卓越。他们被派到奥运会呢，不是去参与友谊第一，不是去唱唱歌跳跳舞的啊，他们要去呢就是 on the podium 啊，有没有听过 on the podium 这个 program 啊，就让他们呢，你们去是要比赛，你们去是要拿奖牌的。他们呢定下一个目标，他们希望在2010年温哥华的奥运会里面呢能够呢在奖牌数目上能够排名第三啊。哇，很多人呢当时呢像我这样啊，我就看好戏啊，加拿大运动员以前能够在这个 Alpine Skiing 里面拿到第29名、39名，大家已经觉得光宗耀祖了啊、哦！你现在要奖牌排第三了、啊，不可能啊！谁知短短6年里面， 因为心态改变了，你知道吗？心态改变了之后呢，加拿大果然大发神威哦。啊，你知道这个奖牌数目是不是排第三呢？你记得吗？你不记得？不是排第三呢，排第一啊。你回去看一下，金牌的数字是第一啊，排行榜上是第一位。哇，全世界的人都觉得加拿大发生什么事。我姐姐从美国打电话给我，她说你们加拿大怎么了，她好像有点这个责备的口吻，你们加拿大怎么了，怎么把我们美国的金牌都拿去了，好像金牌应该是他们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心态改变了。你追求卓越，你就会做得卓越，你追求平庸，你就会平庸。这是保罗的祷告，你懂吗？第二个目的，保罗祈求爱心的增进，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叫教会寻求属灵的突破，不要满足于现状。这个跟第一个目的有点相似的。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在希腊原文里面，这两句话呢，没有一个连结词，没有一个 andn 啊，所以这个祷告是一个祷告，不是两个事项。诚实就是真诚纯洁，尤其是指道德方面的纯洁。无过就是道德上没有绊倒人的地方。结满了仁义的果子，指的是一个人生命里面产生一种的拥有合神心意的这种的素质来啊，是一个信徒的道德素质讨神喜悦。那保罗特意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在世过的每一天都必须要展望那个基督的日子。什么是基督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啊！虽然我们今天不完美，但是当我们看到主再来的那一天，我们会变得何等的荣美的时候，那我们就今天以那个做目标，不断的求进步，以求在今生里面，目前我们就把以后的将来的那个荣耀活出来。他提醒我们，我们属灵的生命的素质的产生不是靠自己制造出来的。他怎么说？这句话里面说是靠谁啊？靠耶稣基督。我们必须要与主生命相连，靠着他来行走这条天路。如果用浅白一点的话来翻译这一两句话，可以这样说，保罗说，我求爱心的增长，为了叫你们过一个纯洁无可指摘的生活。你们要这样生活，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之日。而在等待主来的过程当中，你们要靠着耶稣基督不断的长进，不断的求进步，在你的一生当中产生那些符合上帝心意的属灵的素质来。哦，教会啊，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你们会变得完全是诚实无过，结满了仁义的果子。那今天你就要把明天的那个样子活出来，今天你就要靠着主耶稣基督啊，不断的求神在你身上工作，让你经历这个属灵的突破，不要呢啊停步不前。换言之，如果你在耶稣基督再来之日是100分的话，现在你看看你自己，我只有30分。 OK， 保罗的祷告是靠着主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那怎么样？你就努力的上进，活出100分来咯，活出100分来咯。其实保罗是在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是不是让我们今天的生命就能够啊被塑造成将来的那个荣美的样子来。这个道理其实一点都不难明白的。有一位姐妹，她快要结婚了，她跟我分享，她说在她的脑海里面呢，看到了自己嫁人的那幅的图画，发梦的时候梦见自己呢结婚了啊，当然好开心了，发梦的梦见自己结婚了啊。那么呢，她看到呢自己呢就穿着纯白的婚纱，拿着美丽的鲜花，然后呢，哎呀，容胜利，美极了。然后呢，张开眼睛，然后到自己的那个房间的镜子一照，然后呢，她就说啊，我发现镜子里面的我跟梦里面的我差别好大哦。啊，现在这个腰身呢，怎么挤都挤不进那个梦里面的婚纱里面去啊，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就立定心志，从那天起， 他就不断地锻炼身体，努力地做运动、减肥、护肤，又洗牙，务求呢结婚当天呢要艳压群芳啊！哎呀，然后呢要步入这个教堂的时候呢，让他那个新郎呢看到他的时候，像那个武侠小说里面的靖哥哥看到哇黄蓉的时候这个样子。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了，你知道吗？你看到将来的你是俏黄蓉，但是现在的你是梅超风，那怎么办？你就继续做梅超风，你就继续练你的九阴白骨爪，还是你把你看到的那个未来那个俏黄蓉把它活出来嘛，活出来嘛，不断的求神在你身上工作嘛。一方面你自己努力，另外一方面呢，你求神在你身上动工，不断的来在你身上来工作，让你能够不断的进步，把这个俏黄蓉活出来。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是缺乏这种的属灵的视野，我们有看到我们的将来，我们呢就觉得我们现在不错了 OK 了我们没有寻求这个属灵的突破，属灵的突破。保罗要腓立比教会特别为这个你要100分这件事情来祷告，你现在还只有50分60分，不错，但是你要寻求属灵的突破，你要把你基督再来的那个日子你放在你的面前作为你的目标，你看到了你就不断的祷告，然后你自己不断的努力，然后不断的向着这个标杆一直的直奔。这就是这个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意思，让你的 A plus 能够成为怎么说呢，现实。那么最后一个蛮有知识和各样见识的爱心的增长，第三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荣耀上帝，不限于自我崇拜之中。第11节请你留意哦，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和各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然后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叫荣耀归于神，叫荣耀归于神。那爱心的增进固然是为了追求卓越，固然是不要甘于平庸，也是为了寻求突破，不要满足于你现在的现状啊，乃是呢要向着你将来的那个完全无过结满仁义的果子那一个状态不断的前进。但是这一切不是为了自己得什么称赞呢，不是为了自己得荣耀，是叫谁得荣耀？上帝得荣耀。我们追求卓越，我们来啊，就是寻求突破，动机是什么？是要让神得荣耀。神的荣耀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上帝独有的光辉，就是神的本质的完美，就是指上帝的神性的总和了，包括了他的圣洁公义，他的怜悯恩典，他的恩赐，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自由拥有等等。而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说，神的荣耀在某个程度上是在我们信徒 生命当中，在我们教会里面怎么样把它反映出来显明出来彰显出来的。当我们信徒的行事为人，我们的品格取向各方面如同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的时候，腓立比书怎么说？他说信徒就如明光照耀，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在不信的人当中，把上帝荣耀的光辉来散发出来的。不过你要注意的是，我们追求卓越，追求突破，不要忘记了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得称赞，我们所谓的成就完全都是靠耶稣基督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要呢忘记了为的是要叫神得荣耀。我们自己有时候呢觉得，哎，你看我很属灵哦，我现在做很多事情我 very excellent 啊，有时候我们就膨胀了，自我膨胀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忘记了为什么我们要追求卓越。不是让你自己飘飘然觉得你看我相当不错，我在弟兄姐妹当中你看我是很属灵的一个人哦，不是为了你自己得称赞，乃是要为上帝的荣耀。你说啊，爱心的增进会让我有自我崇拜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吗？会有的。有一次呢我有一位姐妹啊，在出了名在教会里面是热心爱主，非常的爱人，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啊。那 总是别人有事呢，他一定会去帮忙的啊、哦、啊，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位姐妹，奋不顾身，大家都称赞她。哎呀，你真是很有爱心呢 啊！教会里面的什么事情她都做啊，打扫卫生了，洗厕所了，煮饭了，当然洗了手之后再煮饭啊。那这个她都做啊，很好。但是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的丈夫老是不来教会的呢？为什么她的老公总是不来的呢？于是呢，我们的教牧同工就去探访了，我们去关心了。有一次探访的时候呢，那丈夫很勉强的答应了我们呢，然后呢，一进了家门呢，门都进不去哦。为什么呢？门后面呢有一大堆的这个杂物在后面，要挪开了，然后那个门才打开。打开了进去的时候呢，哇，那个地上了、桌子了、沙发了，都是东西，到处都是东西。那个厨房里面都是碗盘碟子，什么都有。然后那个丈夫呢就坐下来，那我说，哎，姐妹今天不在吗？不在，她去关心别人了。她说她很爱教会，她很爱你们的上帝，她很关心别人，她不爱我。哎呀，她非常不爱我。她说你看，哎呀，这个房子一塌糊涂，她去帮别人去收拾房子了，但是她自己没有帮我们的那个房子去收拾干净啊。她说啊，哎呀，有时候以前呢，我有时候也会呢帮忙做做家务啊，下班之后我累得半死，但是我还是呢煮饭呢、烧饭呢，我们一起来吃啊啊。后来呢他什么都不管了，那我也什么都不管了。就乱七八糟的在这个房子里面，哇，怎么住人啊，很乱呢。哎呀，但是这个姐妹在教会里面是出了名很有爱心哦。大家都称赞她，哎呀，你真爱主，你真有爱心，哎呀，她好高兴。那后来我发现，原来他很喜欢听这些话，他很喜欢别人称赞他，他就陶醉在别人的称赞里面。弟兄姐妹，小心哦！当我们追求这个爱心的增长的时候，不是为了自己的称赞。我们如果我们所做的不是为了荣耀神、荣耀自己、高抬自己的话，那我们所做的都是枉然。都是没有真正的价值的。我们甚至会以为我们很了不起，我们很属灵，其他人都不如我。你看我多么的热心，我多么的爱主啊！其实这个不是真正的敬虔呢。那你就要当心了。荣耀神是要把自己缩小的，把上帝高举放大的。凡事不是为了自己得荣誉得称赞，而是让上帝得荣誉得称赞的。对于现代人来说，尊荣神，把我们人自己放在恰当的位置上是很难的。因为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天下第一的，对不对？你去应聘的时候，别人问你，你总是把自己讲得天下无敌的嘛，对不对？否则人家怎么会请你？是不是？哇，我这个也会，那个也会啊。后来呢，到了那个公司的时候，才发现你原来什么都不会。但是我们都是很喜欢高抬自己的。人的心总是贪得无厌，希望别人多称赞他一下，把自己提高，把上帝缩小的。但是这个不是圣灵的教导，是相反的。要把上帝放大，把你自己缩小。那世界拳王 Muhammad Ali 很出名，对不对？他每一次为他的支持者呢签名的时候，他很喜欢在他的名字旁边呢写 I am the greatest 啊，我是最伟大的这几个字。然后呢，那个拳赛的主办人呢，这个金汤恩呢，他 Don King 啊也是很著名的。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自己感到赞叹。”然后他加上一句说，我是以非常谦卑的态度说的。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做的一切不是荣耀自己。他为教会祷告，要教会追求卓越，灵命成长，不断的进步，这一切是让上帝得荣耀。伟大的音乐家 Johann Sebastian Bach， 他一生追求卓越，虽然他天才横溢，但是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敬畏神、信靠神。他每逢创作圣乐的时候，他会在这个乐谱的上面写了两个字母 JJ， 就是拉丁文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帮助我。然后呢，他每一次写完了，他会怎么样？他就在后面签 SDG Soli Deo Gloria， 就是愿荣耀归于上帝。他的创作都是以一种 chiasm， 就是我们说交换更替的组织，那个效果就像呢描绘一个十字架一样。他的音乐总是以救恩、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作为中心，总是为了彰显神荣耀的。他的创作永远是谦卑在主的面前的。那我在德国 Eisenach 的时候，我在他的那个 Bach 的故居里面参观的时候，我就留意到 还保留他的那个手稿啊。那么乐谱上面呢，就看到那个 JJSDG， 哎呀，非常触动我，你知道吗？像巴那么出色的人，那么优秀的人，在音乐历史上是真的是排行第一的人，他都会怎么样？主啊，你帮助我，不是我的能力能够做得到。然后当他把音乐写完的时候，他怎么样？不是，哎呀，你看我多棒，他是 SDG， 愿荣耀归给上帝。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教会保罗啊，为教会求爱心增进的时候，跟这个荣耀神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保罗要他们追求卓越、追求成长的时候，跟荣耀神有什么关系？后来我想到，爱的本质就是少看自己，多看别人的。爱的本质就是牺牲的、舍己的。爱永远是在意别人有没有得好处，不太注意自己有没有得好处。爱是寻求上帝的荣誉，不是自己来得荣誉。爱是盼望着教会的弟兄姐妹得到称赞，我们的属灵的同伴得到好处，而不是为了自己得益处的。爱是舍弃我们自己，为了成全别人，爱为了荣耀神。原来爱心增长是防止我们自我膨胀的一个最好的灵丹妙药。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让我们多做保罗的祷告，为自己求，为教会求，祈求成长，求以真理为规范的爱心不断的增进，我们追求更重要的、更美善的事情，然后在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求神在我们身上动工，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我们渴望来寻求灵命的突破成长，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会变得那么的荣美。我们今天就立定志向，我们愿意每一天的日子荣耀神，我们就活出那个将来的样子来。最后你要记得，但愿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的称赞，乃是愿我们今生所思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都是为了荣神一人，叫我们的主得到最高的荣耀。愿主帮助我们，也赐福教会。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建立了教会，谢谢你让城北宣道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社区里面为主来做工，发热发光。主啊，我们的祈求就像当年保罗的祈求一样，愿宣道会的弟兄姐妹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他们能够分别是非，喜爱那更美好的事情，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你自己。谢谢我们的主，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